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00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终于在我的使命上扎下了根，写在法语明慧20周年，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31日。在我的记忆中，从我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开始，就一直为明慧翻译。我从翻译零星的法会交流稿，到议员的支持信，再到媒体的文章，还有一段时间为法国网站做日常的翻译，经过多次的参与又放弃。我离开了一段时间给别的媒体写文章，然后又或多或少地回到了法语明慧。终于在2018年我又回来了。我花了20年的时间，终于在这个项目上，在我的使命上扎下了根。今天我在明慧这么重要的项目中的角色是一个我从未想过的位置。20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在常人生活中，我的专业是工程师，然后做了记者工作，再到销售，这些经历都给了我很多技能，但是我的性格让我一直不想运用它们。我曾经想过自己更适合做一个副手，我不善于带领团队，但一旦有人确定了方向，我很擅长管理日常业务。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不够精进，对任何项目都不想当责任人。我知道自己在学法、练功、做3件事上的不足，所以我认为我的做法表现的是谦虚。即使我客观上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去显示自己，由此我可以拴住那个显示心。我对明慧项目的参与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似乎不明白我们所做项目的重要性。因为当时如果工作做得不好或不做，表面上没有任何后果，没有报纸式的出版期限，没有上级时时刻刻的紧盯。2018年在我回到法文明慧项目后不久，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了法会。平时我都是和妈妈一起参加这种活动，和她住在一起。那一年协调人坚持让我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住一起，我接受了。一方面欣喜离开了母亲能够自己活动，一方面很不情愿改变自己的习惯。我当时还意识不到与大家面对面见面会有多重要，毕竟我们一直都是远距离各干各的，工作非常顺利。结果我从这次安排中收获很大。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修们，我只知道他们的电子邮件，也约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次与他们面对面相见，让我开始在这个项目中固定下来了。在华府短暂的几天里，我认识了包括编辑在内的团队主要成员，认识了刚开始修炼的新成员，担任了3种语言的同声翻译，最重要的是认识了项目的总协调人。我与这些同修们分享日常生活，我这个一直在外省而远离大组的孤立的人，觉得正是在这一刻，这个项目在我的眼里有了非常真实的意义，我真正的看到了我的使命。这次我也意识到了团队内部的问题和矛盾，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大家加上总协调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惊奇地发现，尽管到目前为止我的参与度不高，但我还是看得懂这些问题，好像可以给一些问题带来答案。但我绝不会想到采取行动去参与协调，我是躲在自己年轻和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够好的借口后面，为了不显示自己。然后2019年的会议发生了，我刚开始很不情愿去，因为路途遥远，费用会很高，同时也没有法会同时进行，而让这趟旅行感觉去得值得。当时的我没有工作，有时间却没有钱，我不知道我丈夫会怎么想等等。再一次通过协调人的坚持，丈夫的鼓励，我还是决定去了。大家还记得这次会议带来了各种变动，也对团队的运作进行了调整。我认识了更多的团队成员，大家都写了交流与大家分享，比在华盛顿特区还丰富。运行重组后，我便成为一个管理小组中的一员，我感到格外荣幸，但同时也松了一口气，我只是一个团队中的一员， 责任相对淡化了。我们每周只需开一个会，没有加大我的工作量。表面上看，我还在谦虚，避免显示自己，但实际上，我是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啊，肯定是辛苦的，因为历史的责任赋予了你们这么大的重担，历史的使命使你们在关键时刻必须担得起这历史的责任。2019年纽约的国际法会召开之后，团队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此前会议上指定的新负责人正在过一个大关，我便和另外两个同修被指定为项目共同负责人。形式本是暂时的，只需要等待那位同修顺利过关，但我越来越难逃避我的使命，我该负的责任最终还是追上了我。在人的层面，我非常相信我的能力可以胜任，但在修炼方面，我就不那么自信了。我怕我的不够精进会影响到项目的运作，我认为我的层次远远不够负责这么重要的一个正式大法的项目。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能够认识到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修炼就是这样，你在不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你就在提高了，但是怎么样去坚定自己，才是走好以后的路最重要的。在工作和修炼方面，我不得不振作起来，师父把一切安排的都很妥当，我的惰性和求安逸心很强，所以我能做好的项目往往都是有人或有截止日期推动着我必须前进。我现在在团队中处于重要的位置，我不能再逃避，唯一要做的就是在我的修炼上精进，让我的精进程度与肩负的责任成正比。我一直觉得清晨起床非常困难，但这次我有一个具体的要求迫使我这样做。网站更新成功后，整个清早的时间都是我的，可用来学一讲法，练一套功。然而渐渐的，坏习惯也慢慢的形成了，我开始不用这师父给我的多余时间来学法练功，而是开始干别的事情。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掉头发很厉害，没有常人的正当理由，我的发型师感到很奇怪，周围的人以为我过度紧张。一天晚上，一个念头闪现脑海，脱发不就是脱法吗？难道是因为我脱离法了？我悟到我一定要振作起来。我参加了一个早上学法小组，完全不影响工作。又一次，只要我的悟性到位了，师父就会给做出巧妙的安排。我还得找到一个能促使我每天练功的时段。但是变化已经开始发生了，我身在外省，身边没有同修，我在常人生活中比较喜欢待在家里，我在家工作，所以见的人不多，也很少有机会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修心性。当我成功建立起固定学法的习惯后，就开始和另一位团队的人员产生了摩擦，我面临了第一个真正的作为负责人的困难。我首先试着用人层面的方式处理矛盾，使用辩论反驳对方的论点，指出他言论中的错误等等。我本以为在这些年里是因为没有人有效地给他一个有条理、有理有据的回复，我这样做就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他便会认同我的观点。这一方法完全失败。在两位负责人同修的帮助下，我发现进入他的争论范围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那时我心里明白了，虽然我们渴望像常人企业一样做到管理专业化，但我们的大法项目并不是常人企业，当出现矛盾时，不是用人的手段能完全解决的，而是要靠我们修炼人提高心性才能解决。师父在各地讲法七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问题出现了，是自己和法理发生了拧劲，找一找问题所在，把这个拧着的劲放开，理顺理顺。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一有事就要搞个你对我对， 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我做的如何如何，看上去好像是在解决矛盾，实际上一点都不是，看上去很理智，其实一点都不理智，没有往后退一步，把心完全放下来再思考问题。于是我开始向内找，我发现和对方争论其实就是向外去找，虽然表面上好像是遵照法理在争论，只有退一步修好自己才能圆融好整个情况。我把我的想法和其他负责人交流，于是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处理方法。现在事情已经平静下来，我对团队协调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些理解都是最近才悟到的，我感到自己对新角色的理解还处于起步阶段，我感谢前任协调人拉着我推动我，让我重新回到这个项目中来，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永远不会迈出这一步。再次感谢他至今还在给我建议，即使我的执着有时让我无法善意的接受。感谢师父让我在这个项目里终于扎下根，让我能精进修炼，感谢同修们成为我的修炼环境。以上交流悟性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大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告诉社区协党书记别当替罪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0日。我是720前得法的老弟子，今年76周岁，我老伴儿未修炼法轮功，我俩都在某重点大学工作，我是校医院具有高级职称的退休医生，修炼法轮大法多年。第一部分，我讲宪法，那位书记很害怕。2020年9月23日下午2点半，我听见有人按门铃后敲门，开门一看，来了6个人，前面是一个40-50岁的男士，旁边有4个女士，离他们1米多远外还有一个穿保安衣服的，好像是小区的保安。我问他们是哪里的，那位男士说是某某社区的。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他的姓。站在前面的一个女士马上说他是书记，我说我要登记一下，于是进里屋去拿来纸笔，写了他及站在前面的那个女士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那位书记对其他3位女士说，我们俩进去就是了，你们几个就不用进去了。他俩进客厅坐下后，我问他们来有什么事，书记说他刚调过来2个月，社区是个群众性的组织，就是来关心一下，看我们有什么困难没有。说完问我老伴儿呢，我说我老伴儿患有小脑萎缩，多系统萎缩，现行动困难，大小便失禁，病情严重。他原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博士导师，拿政府津贴的专家。书记说他父亲也患有小脑萎缩，老年痴呆，生活不能自理，他母亲年纪大了，照顾不过来，他就搬回去帮忙照顾。又说网格员某某经常都在你们小区，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帮忙，同时写了网格员的名字和电话。我说我老伴儿有2个留校的博士生，和他原来的科研秘书都住在这个小区，有事他们会帮忙的。书记还是说让我有什么事可以找他们帮忙。我说你说了你们是群众性的组织，就不麻烦你们了，我们有事会找单位的人。我老伴儿需要用救护车，找到校医院，院长马上就派救护车来，还不收费，你们能做到吗？他们不语。之后书记终于对我说，上面给我们的任务，你配合我们签个字， 就给你在法轮功的名单上除名了。没等他说完，我就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会给你们签什么字的，你们应该好好学一下宪法。宪法35条言论自由，36条信仰自由，37条人身自由，39条住宅不受侵犯。书记马上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站起来就要往外走，我说，你们这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也是对我的骚扰。书记边往外走还是边说，不说了，不说了。他们就这样离开了我的家。第二部分，我对社区协党书记说，别当替罪羊。事后我想，这个书记从对他父亲的态度看，还是有良知善念的。从我提到宪法的条文，他的表现看，他知道自己理亏，没坚持要我签字，马上就离开，不像有些专横跋扈的协党官员、警察，甚至是法官所说，我们不讲法律，只讲政治。我觉得这人可救，就想给他讲真相，救他。我将此想法告诉了我单位的一个老年同修，他说，我帮你发正念。当我理出给他讲真相的思路和主要内容后，就打电话给这位书记，约他聊聊。他让我到社区去聊，在去社区的路上，我发正念，彻底解体干扰，阻挡该书记听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并请师父加持我。到社区后，我抱着一颗慈悲的心，用平和的语气像与家人唠家常一样对他说，那天你在我家说到为了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已搬回去住，说明传统文化中的良知善念仍存在你心中，在道德一日千里下滑的今天真是难能可贵。说实话，文化大革命把传统文化的命都革掉了，现在的人几乎都不再讲道德了。你给年轻人讲道德，他却不屑一顾地说，道德多少钱一斤？所以今天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啃老或弃老。他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要好一些。我问他多大了，他说50岁了。我说，我的儿子也过了50岁生日了，他1989年上大学毕业后分到深圳工作。他说，89年六四说大学生闹事，减少了招收大学生的名额，提高了录取分数线，是很不容易考上的。我说，我看到你就想起我深圳的儿子，你们都是同龄人，我就把你当成我的孩子，向你说一句肺腑之言。在法轮功的问题上，希望你保护好自己，不要当替罪羊，从而为你和你的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也是我想来和你聊聊的目的。我接着给他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大法传出仅仅7年，在中华大地就几乎尽人皆知，上至北京高官，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修法轮大法的是好人，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更好的人，是国家高德大法。我再次告诉他，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至今中共认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这就是说禁止、迫害、骚扰法轮功修炼人就是违背宪法的行为，是违法犯罪。我告诉他，国家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你执行上级命令时，你想过没有，所有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命令有正式文件吗？是不是都是口头命令或电话通知的，甚至是密码电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当权者知道他们干的是违法的勾当，他们不想留下罪证将来被清算，而是让你们这些在一线的基层工作人员充当替罪羊。公务员法第54条就是为替罪羊准备的法律。 为他们迫害法轮功后开脱罪责，逃避惩罚。这就是说，公务员只需对法律和正义负责，无需对任何违反法律和非正义的命令负责，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例如，在瘟疫初期2019年12月，李文亮等八位医生在朋友圈告知疫情真相时，遭到警方查处，被训诫，称其散布有关疫情谣言。中央电视台高调报道了此事。李文亮后来因为无防护上班，感染了武汉肺炎，确诊不久就去世了。此时疫情大爆发，并在全球蔓延，告知疫情真相的医生被训诫，即李文亮之死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在网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追究训诫李文亮等人的责任，结果处罚了涉事的两个警察，让他们当了这次事件的替罪羊。试问，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基层警察敢做什么？再问，一个基层派出所是怎样将训诫令安排到央视新闻播出的，并转发全国各省级电视台的呢？作为一个派出所，肯定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可见替罪羊身份是无疑的了。这些当替罪羊的警察是不是很可悲呀？是不是也有点冤枉啊？东西德统一之前，东德一个士兵开枪打死了翻越柏林墙的一个青年。德国统一后，这个士兵被判有罪，他为自己辩护说，他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法官说，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你明知对方是无辜的，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主权，这是你应该主动承担的良心和道义。也就是说，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良知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这个士兵却没有这样做，所以罪责难逃。最后，这个士兵被判有罪，并对其判处3年半徒刑，关进监狱。这个案例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恶者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只靠口头命令执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结局不更惨吗？那天你们来我家让我配合你们签字，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在逼你们违法犯罪？我若配合你们签了字，就留下你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证，将来清算时，你就是替罪羊的角色，我这不是害你吗？所以我不能配合你们。最后我对他说，希望他能站在维护法律、伸张正义的一边，善待他所接触的法轮功学员，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保护法轮功学员，千万不要接受上面的胁迫，参与骚扰、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智慧地抵制上面对法轮功的迫害命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可以执行命令，但你完全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厘米，这实际上也是在保护你自己，在为你和家人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我会灵活处理的。谈话结束，他很客气地送我到门外，并关心地说，你要注意安全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磨难，走向成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日。我是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大法前不久得法的，由于刚得法迫害就发生了，所以个人修炼基础不扎实，根本不懂得修炼二字的内涵，只是把大法当作去病健身的方法了，平时只是看看书，练一练动作，哪知道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啊。直到2009年和其他同修联系上后，才彻底改变了这种状态，知道要做好三件事，
特别是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义务。从开始胆胆突突发资料，到自己制作资料发资料，再到用手机对打和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期间还遭受3年的冤狱迫害，还好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走了过来。今日我把在狱中反迫害正实法的一段修炼历程及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冤狱中反迫害正实法。大法恩泽我家，我把福音传万家，是我的一个愿望。当这个愿望完全可以实现时，我有了一种满足感，那时我起了欢喜心、显示心，又加上本应该去的人心执着迟迟没去，让旧势力钻了空子。2017年3月30日被县公安局国保绑架抄家判刑3年。在被绑架前，师尊两次点悟我，可我悟性太低没悟到，现在想起来还有些遗憾。我绝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与安排，但是既然进来了，那肯定有我要修的。我们都知道正法已经接近尾声了，旧势力可以说少之又少了。看守所、监狱是那些邪恶聚集的地方，在金钱驱使下，狱警监区长使出浑身解数来转化我，叫我写四书，前后硬塞给我2本该监狱出版的在不同年份被所谓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写的四书及邪悟者写的文章，命令我写心得体会。我没有多加思考，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写出大法真相给监狱警察看，不让他们再对大法犯罪，对大法弟子行恶，他们也是大法救度的对象。我被关在看守所期间，也曾给检察院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我没有犯罪，我是全县人民的骄傲。由于当时正念不强，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怕加重对我的迫害，在公诉人的威吓下，我就没有交给他们，留下了遗憾。今日我要正念十足的堂堂正正的写文章正视大法，要让警察及监狱所有服刑人员都知道，法轮功受到的迫害是当今人类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第一篇是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以给儿子写信讲真相，内容主要讲述了法轮功不是某教，而是真正救人的高德大法，真善忍是宇宙特性，是最根本的佛法。也从刘伯温的推背图，再到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等中国古代著名寓言中，说明古人都用隐晦语言详实地记载着大法开传的时间、地点，提醒世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定要明辨是非，这样才能躲过灾难，才能有光明的未来。也从优昙婆罗花在世界各地的盛开，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再到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人类的福祉等不同角度来阐述大法的美好。小说《西游记》有句话说，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告诉人们六道轮回中得人体太不容易了，切莫失去这万古不遇的救度机缘。引用了师父的对联，师父在红营寺对联中说，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监区长和狱警为了转化我，让我写四书，不断给我施压，我陆续又写出修炼人可别把经念歪了和深思明鉴着眼未来两篇文章。在深思明鉴着眼未来一文，我写道，修大法做好人没有错，信仰无罪，是江魔头以莫须有的罪名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使无数大法弟子家破人亡，丢掉工作，而不是修大法之错。最后写道，历览古今，从古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三武一宗灭佛， 再到今天迫害法轮功，凡是迫害正信的没有一个好下场，迫害修道之人必遭天谴，善恶有报是天理，深思明鉴，着眼未来，切莫为了眼前一点利益走向万劫不复之深渊。在这期间，妻子同修在狱外以挂号信形式往监狱邮寄了各种大法真相资料，也大大的震慑了邪恶。通过写文章讲真相，监区长由开始的震怒到言语的收敛，再到内心的变平静，这个过程也是背后邪恶因素被一步步解体清除的过程。因操控人的邪恶因素被解体，所以他们一直也不敢对我动粗。这个过程也是我修炼中一次飞跃的过程。其中一个监区长当面跟我说，其实你挺有才的，你比较特殊，回去后该怎么练就怎么练吧。我非常清楚，是大法和师父给予我智慧与能力，让我在磨难中坚持讲真相，大法高于一切。二，人念正念两重天。磨难过后，我不断地反思自己，救度众生，如果你走得正，旧势力是不敢动你的。师父在红影五法中修中说，解难重塑法中修，只有学好法，遇事无条件的向内找，向内修，发好正念，才能在修炼路上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才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因旧势力无孔不入，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与安排，首先要从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做起。2017年1月过年前，我听到两高新的司法解释将要开始实施，我打开常人网站浏览一下其条款，那里面虽然对法轮功只是含沙射影，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升级。发现有一条款说，发现国家工作人员有参加某教活动的要从重处罚，因自己负面因素太强了，出现一念，我不就是国家公务员吗？就这荒唐可笑的这一人念，就跳入旧势力下的圈套中，承认了邪恶的迫害与安排，这是招致三年冤狱迫害的原因之一。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前世不忘，后世之师。2020年3月29日是我出狱的日子，在狱里办理出狱手续时，警察说什么释放证明书非常重要，要保存好，并且一个月内去当地派出所办理登记，解除在狱里服刑状态等等。大法弟子都知道，监狱与公安是沆瀣一气，对这件事我事先已有警觉。到派出所我问警察，我们必须得登记吗？警察说，你们练法轮功的，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我们公安机关的视线。我一听这不对劲，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在管，怎么能听你们邪恶的安排呢？二话没说，我就借机迅速离开。就这一念太重要了，因为我及时地否定了旧势力对我的安排。就因为这个正念，至今我仍然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劝三退，救度着众生，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面对中共骚扰》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0日。一位老年女同修，长得慈眉善目，常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还鼓励同修出来讲真相。她说她心里没有被骚扰的概念，每天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修炼以来，不管面对邪恶骚扰还是面对自身及家庭磨难，她都以正面面对。警察此次骚扰，同村的同修听到大队干部跟警察说，某某妈是肯定不会签的。警察就说，这样的就不搭理他，所以他根本没有被骚扰。第一部分，正念在心，坦然面对骚扰者。一，李叔早些年修炼法轮大法，中途放弃了好多年，近几年又开始修炼了。中共不法人员到李叔家骚扰，李叔扶着门框没让他们进屋，因为李叔的名字也在名册上。来人主动说要把李叔的名字划掉，李叔当即说，把我的名字划掉干啥？你们干点啥不好，非得干这个？修炼真善人，做好人，有啥不好呢？来人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二，西统修是一位稳重的、有主见的大法弟子。一次，一行不法人员去他家骚扰，落座后，他给每个人都捧了一大捧瓜子，礼貌客气地让他们吃，很得体地招待他们。客气的背后却不失慈悲与威严，大法赋予了大法弟子超凡的震慑力，使来者邪恶气焰尽失。有人说了句，咱们走吧，他们没说什么就都走了。三， A 同修是一位很爽快的5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大队派人带信让她去大队，说派出所的人来了，她没有犹豫就去了。她想着，来了我就给你们讲真相。他很坦然，没有怕。到那一看，三个警察，一个大队干部，给他留的座位对面放着的设备是录像的，可能是执法记录仪。他很严肃地叫他们把开着的录像设备关掉，他们就关了。他想讲真相，对方不断地阻止，实在不让他说话，他就求师父加持他发正念，解体邪灵。来者让他签字，他不签，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不能签。来人说，签吧，不签对你儿子真有影响，对你小孙子也有影响。 A 同修说，我自己的事跟他们没任何关系，孙子更与我没关系。来人又说，签了吧，走走形式就没事了，我们也不找你了。 A 同修说，心里一套背后一套，我现在学大法了，更不能这样了。来人说，不签别后悔啊，你有找我们的时候。他不为所动，告诉他们，我不签也是为你们好。在师父的加持下， A 同修正念很强，几个回合邪灵就被解体了。最后那个头目说，不签我们就走吧。第二部分，放下亲情的执着，骚扰烟消云散。一， Y 同修是一位老年女大法弟子，她曾患多种疾病，师父多次救了她的命。以前警察骚扰他，坦然面对，对方说，你是共产党员，你是退休干部，你还练这个？他就讲他为啥要练法轮功，对方不听，说你表态是练还是不练？他使劲地喊练。今年春天，邪恶跨省找到他儿子的单位，单位找他儿子，给他儿子施压，让儿子劝歪同修，威胁说不签字儿子可能失去工作等等。面对考验，歪同修内心没有摇摆，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想，这都是假象，是考验，我归师父管，我修真善人没有错，我讲真相救人没有错，人各有命，儿子该在哪儿就在哪儿。他的心一坚定，真的啥事也没有了，没人找他，也没人找他儿子了。二， S 同修是一位身体比较胖的老太太，他儿子开厂子，孙子有一个好工作，在某国企上班。骚扰者以不让他儿子开买卖和把他孙子送回家相威胁，让他放弃修炼。每次骚扰他都先找他儿子，找他孙子，儿子孙子就给他打电话，或由儿子直接带着骚扰者去家里。一次，当地派出所警察还有镇上的工作人员及村干部一行人由他儿子领着来骚扰时，儿子逼迫 S 同修，你不签就看不见我了， 意思是不活了。他下决心修去情和怕心，堂堂正正的修炼。之后邪恶人员再一次来骚扰，还是老一套，儿子给他打电话让他签字，他很严厉地对儿子说，不开买卖就不活了，不开买卖的哪家没活着呀。儿子无言以对，不再逼他了，之后也没人找他了，儿子的厂子继续开，孙子该上班还上班，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第三部分，让家人明白真相。一，县城边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住着一家四口人，女主人修炼法轮大法，淳朴善良，她对丈夫关心尊重体贴，丈夫下班时间不固定，有时回来很晚，丈夫一回来，妻子总是马上出去说上几句话，再给丈夫热饭热菜，劳累一天的丈夫每天回到家都是心情舒畅。他们的一双儿女都在修炼大法，很懂事，看上去就是那种有教养的孩子，令左邻右舍很是羡慕。女主人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很干净，与亲朋好友周围的邻居相处得都很好。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家属，她丈夫感受到的都是法轮大法的好，修炼大法更是使妻子的病好了。邪恶人员到该大法弟子家骚扰时，她丈夫拿着一把大铁锹往院子当中一站，面对骚扰者无所畏惧，大有那种要用生命保护妻子的凛然气概。来人见识，谁也没敢往屋子里进，悄然退却，从此不再来骚扰了。二， L 同修很能持家，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令街坊邻居很羡慕。修炼前 L 同修脾气很不好，给丈夫气受，修炼后 L 同修脾气好了，家庭和睦了，丈夫也支持她修炼，她丈夫不修炼，所以 L 同修提前就嘱咐丈夫，谁找你替我签字你都不要签，对你不好。村干部真的用手机联系了 L 同修的丈夫，说上边又有要求，练法轮功的都得签字，你来替你媳妇签个字就没事了，不就省心了，省得总找，还省得看着了。 L 同修的丈夫干脆地回答，大叔不行啊，我在干活呢，没空啊，他的事我管不了，他爱咋的就咋的吧。态度很明朗，对方明白了 L 同修肯定是不放弃修炼的，也就没找他，这件事不了了之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入心的一点心得，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7日。师父一直告诫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可是我一直存在着学法不入心的问题。受同修关于背法的交流文章的启发，我将转法轮背了六遍，明白了很多法理，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入心，因为精力不知不觉地用在为背法而背法上了，很是费劲。于是就又开始通读了，因为表面文字很熟悉了，读得很快，我就使劲压慢速度，读着读着又快了起来，怎么也慢不下来。这样读了很多遍，觉得法就在我眼前划过去，虽然从表面上知道了，可是没入心，没得到法，眼口心不一致，心里很是着急。我想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在那儿念，念的什么自己都不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念给谁听啊？给谁学了？真正的自己并没有在学法啊，被负意识或外来信息操控着却不自知，嘴在念法，心却在想别的，思想溜号了，脑子里不断地冒出各种念头，压不住，灭了又来。我知道这是思想业和外来干扰，就不断的灭，不断的排除，可是它变换着各种花样干扰我，使我不愿学法，犯困、疲倦、视力模糊、脑袋迷糊等等。我想这种状态不行啊，得赶快改变，刻不容缓。 师父看到我有这颗渴望要得法的心，就点化了我，就是反反复复读一句法，直到入心再往下读，又入心了就再往下读，不管读几遍，不管时间，什么也不想，只想入心得法。这样效果非常好，越读越爱读，越读法理越清晰，眼睛看字也清楚了，大脑也不迷糊了，也不犯困了，孜孜不倦，真有种放不下书的感觉。一有时间就想学，从心里有种渴求大法，快快学法得法的愿望，非常美好。感恩师父引导弟子用另一种方法学法入心，学法得法。这是我最近在学法入心方面的一点心得体会，写出来与现在还没有下决心背法，对背法有畏难情绪，学法不太入心的同修交流，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叩谢师尊时时刻刻的看护点悟，指引弟子走正走好修炼的路，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选择，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5号。2019年12月31号晚，在学法的过程中，我突然悟到，生命开始往下掉，是他开始有了私心了。也许当初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偏离真善人宇宙特性的念头，就要开始往下掉了，然后私心越来越重，就往下掉得越来越厉害，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个空间来了。那么要修炼返回去，就直接奔着这个思去修，把思去掉，就能返本归真。这是个人修炼方面的终极目标。悟到这里，我突然觉得修炼变得简单多了，我再也不需要剜心透骨的去这个心那个心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只要把住为思还是为他在心里过一下，我就能做出正确选择了。那么在正法和正师法的修炼方面，只要把住以世人众生得救得度为目标，就知道如何取舍，如何去对待了。其实师父在法中早就讲了，到高层次上修炼就是选择的法理。虽然我暂时只悟到这一点，但我相信从此我的修炼会变得简单易行很多，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